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要分享的信息名为保护人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神不仅从外部为我们提供保护，最终我们认识到，在一个堕落残酷破碎的世界中，神的子民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呢，我们最终的支持从里面而来。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的圣经教学事工。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磨难、危险和陷阱，这不是什么秘密。但今天柴佩尔博士将用诗篇46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最终的避难所和力量。今天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信任依靠他，从今时直到永远。柴佩尔博士带领我们畅游在诗篇系列中，探索我们与诗人共同的问题、经验和情感。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保护人的神。我们一起来看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可以想象这件事，丈夫手机的来电显示是妻子打来的，但是当丈夫接听电话的时候呢，说话的不是妻子，而是4岁的孩子。孩子不知道怎么搞清楚了手机按键和快速拨号，他打给了爸爸。4岁的孩子说，爸爸，我们出了车祸，妈妈醒不过来了。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们也不害怕。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先略过了希伯来语诗歌和几个世纪的时间差距，大地改变的意思是4岁的孩子对你说，爸爸，我们出了车祸，妈妈醒不过来了。或者是，对不起，检测结果是阳性，而且是晚期。大地改变的意思是，我不再爱你了，我已经收拾好了我的行李。大地改变的意思是，我们不再需要你了，保安会护送你到你的车上。地虽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都明白，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句话是为了说明，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怎么可能呢？这篇诗篇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 这是神的应许，因为神是坚固的堡垒。神不仅能够在世界的罪恶和考验中保护我们，也会保护我们的心，即使物质的东西逝去了，即使大地颤抖，我们的脚摇晃，我们的心也不致动摇。在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里，我们仍然享有平安，因为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这首诗篇在解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生命泉，他使我们的灵魂得安息，这就是这一首诗篇的目的。开头的话很多人都很熟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首先，这是神会提供保护的应许，它是避难所。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当他们听到了这一篇诗篇时，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一幅画面：耶路撒冷城成了那个避难所，那个堡垒，城墙高高竖起，耶路撒冷建立在高处，保护他们免受仇敌亚述人的攻击。这段历史是这样的，在西拿基利王的带领之下，亚述派出了一支由185,000人组成的军队进攻以色列。那时北国已经被消灭了，而且是全军覆没。现在，西拿基利向南国以及他的首都耶路撒冷进发。因为国家不大，你能够想象到会发生什么事。南国的百姓已经冲进了耶路撒冷这个堡垒，四围的城墙环绕着他们。当他们进入到这个高地堡垒时，肯定会向北看，他们会看到一片烟尘，那里的城市已经尽数被毁了，被洗劫一空了。他们知道西拿基利王正带着185,000人过来捉拿他们。西拿基利王实际上在进攻之前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西西家王的，他也在耶路撒冷这个堡垒里面。信中说，如果你投降，我保证你们有荣华富贵与和平，但如果你不投降，哼，你们就都得死。不仅北国的城市升起烟尘，难民们已经在城门口叩门，讲述西拿基利王对他们犯下的暴行。西西家因着恐惧而颤抖，他拿着西拿基利王送来的信进入了神的圣殿。圣殿里的黄金和各样的装饰品都已经被剥光了，因为他们试图用钱来买和平，希望西拿基利不要来攻城，但是这个策略失败了。西拿基利王带着攻城部队兵临城下，西西家王已经山穷水尽，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保护自己，他能够做的就是拿着西拿基利的信放在神的祭坛上，说，神啊，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们只能求你，你必须做我们的避难所，你必须保护我们，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神啊，求你拯救我们。神做了什么呢？那天晚上，神差派了一位天使，那位天使在那个晚上消灭了185,000个亚述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的历史都将讲述这件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不是城墙，不是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所能够提供的任何东西，是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我再做几点说明。实际上，我们有西拿基利王对同一件事件的历史记载，不是来自圣经，而是伦敦大英博物馆当中西拿基利的记载。西拿基利王的记载是，他上去围攻耶路撒冷， 但随后离开了那城。他并没有说明离开的原因，只说了他没有攻下那城。第二，如果一位天使就可以打败185,000人，那么700年后，在同一个城耶路撒冷，在克西马尼园里，当罗马兵丁带着一群暴徒来逮捕耶稣时，耶稣的一个门徒为了保护他，用一把短剑砍下了其中一位士兵的耳朵。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耶稣说，收刀入鞘吧，若是我父的旨意，他会为我差12营天使来。在罗马，一个营有5000名的士兵，所以耶稣是说，如果我父愿意，他会差派60,000名的天使来。如果一位天使就可以打败185,000名士兵，这就意味着60,000名神的天使可以打败110亿这么多的士兵。这比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国家，甚至比全世界的加起来都要多啊。神的力量更大，我们的神何等伟大，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危难中转向他，认识到他向他的百姓应许的力量何等伟大。但不仅仅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力量，不仅仅是神差派的天使，归根结底，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和我们的力量。避难所是指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堡垒，力量是内在的东西，也是神应许供应给我们的。总而言之，神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第四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场景，但如果你是在古代的以色列，你一定就会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呢？西拿基列王带着185,000人前来围攻耶路撒冷，要拿下耶路撒冷，其实是很容易的。原因是，即使在今天，我们所知的多数大城市都建立在水源旁。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的边上，圣路易斯在密西西比河的边上，伦敦在泰晤士河边上，巴黎在塞纳河边上，上海在长江边上。很明显的，一座大城市需要就近的水源。但是耶路撒冷并不是这样，耶路撒冷位在沙漠当中的一个高地。那他们是如何取水的呢？在城外的山脚下有一口泉眼，人称基训泉，他们会从那里取水，这是一个城市的生存必须。但现在西拿基利王要来了，他要怎么样攻下这个城市呢？他都不需要攻破城墙，他所要做的就是使耶路撒冷城里的人没有办法取得城外的泉水，这很容易做到。所以西西家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他让他的工程师进入山顶上的一个山洞，就是耶路撒冷城所在的地方，从那里一路往下钻，又派其他的工程师从城外的泉开始挖，一直到建成了一条隧道，人称西西加隧道，把耶路撒冷城和泉水连接起来。你会希望这些工程师的技术更精湛一点，因为大约在隧道的中间，两支队伍相遇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啊，有点岔开了，所以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之字形，他们需要其他工程师提供帮助。尽管如此，这条隧道还是成功了。你必须明白，这对耶路撒冷的人意味着什么， 因为他们把城外的泉水隐藏起来，对它进行了伪装，在上面放了石头和石块，西拿基利王就无法发现它了。这样，他们就有水源流入城里了，这就是他们的安全保障，这就是他们的救恩。他们因此知道，尽管有人在四围攻击他们，他们仍然能够存活，因为他们的里面有资源。这件事的属灵意义一直到700年之后才会真正被人了解。700年来，以色列人都在庆祝神的救恩，就是有泉水流入耶路撒冷城。祝棚节是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以色列人庆祝神是他们的帐幕，神住在他们当中，亲自与他们同在。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就是神与人同在。在祝棚节的每个早晨，他们都会从城内取水撒在祭坛上，说：神为我们赐下了救恩，神供应我们的一切。但是当耶稣庆祝祝棚节时，他等到了第八天。那一天，人们不再从泉中取水，节日结束了。但耶稣却说了一些会存到永远的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他水喝。这水要从他腹中涌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永远。神最终的应许不是做我们四维的保护，而是借着我们与宇宙之神的联合，使我们的内心有涌流出力量的泉源。神的供应是内在的，是属灵的，这就是神将供应给他百姓的终极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神不仅从外部为我们提供保护，最终我们认识到，在一个堕落、残酷、破碎的世界中，神的子民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我们最终的支持从里面而来，这是一种信心，相信神不会放弃他的旨意，也不会放弃他的百姓。我们对神的信心会上升为对永生的信心，相信他会保护我们的灵魂直到永远。这就是神赐给我们力量的终极应许，是试炼非常艰难、情况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们要牢牢抓住的应许。马丁·路德，当他基于诗篇46篇写出那首《上主是坚固保障》时，他很清楚，即使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世界也会非常艰难。当他写下《上主是坚固保障》这首诗歌之前呢，他是一个逃亡者，正在逃离一个随时想要杀死他的教会。因为路德宣称，我们唯独靠恩典得救。他的同事伦纳德·凯瑟已经因坚持与路德相同的教义而被绑在火柱上烧死了。现在当你读到诗篇46篇的时候，你来想一想它对路德的影响有多大。想一想，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使他得到了多么大的力量。路德写道：世界虽有恶魔充满，威吓破坏从未间断，我众不惧，神已定义，借真理使人得胜。撇下财宝人情，不惜朽坏肉体。这个长存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沙巴阿，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他必赢得这一场战斗。不是因为我们得以幸存，而是因为他的旨意长存。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能存活，而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因他的大功而存到永远。我们相信这位主， 因为我们说他正在做一件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事，他借着他所爱的人行做这事，所以我们要在生命中寻找他是我们避难所和力量的标记。当我们再次经历战斗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应许。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标题是保护人的神。柴佩尔博士提醒我们，神永远不会撇弃他的百姓，也不会放弃他的旨意。牧师，有些人认为如果神真的爱我们，关心我们，那么就不会有母亲意外身亡，世界上就不会有邪恶和试炼，对此你怎么说呢？
我们总是要提醒别人和自己，这个世界并不像神创造时候那样的美好。这个世界是破碎的，是被罪破坏的。当耶稣为自己的门徒祷告时，就是他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向他的父祷告的时候，耶稣这样说：父啊，我不祈求你让我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或是让这个世界突然恢复如初，而是祈求你让我的门徒远离邪恶，并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有盼望。因此，耶稣的祷告不是：神啊，求你现在就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心存盼望的基础是悲剧不是最终结局，痛苦不会存到永远，邪恶最终不会获胜。撒旦现在可能得势，但是耶稣才有决定结局的权利。一个由神的子民组成的完美世界将会到来，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直到那时，我们都要一直倚靠着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眼光要超越这个世界。如果世界的问题突然之间都解决了，如果人们说耶稣爱我，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再有忧虑、悲伤或缺乏，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我说我爱耶稣是为了现在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不会为耶稣而活，而只会为自己而活。所以耶稣说：神啊，求你把我的仆人留在世上，直到你的工作完成。 当人们信靠耶稣，并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要找到在这个世界的快乐之外的东西，那才是信靠神的理由。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也许会祈求神保护我们免遭恶事，例如灾难、婚姻破裂、财务困难，但我们知道神并不会阻止一切坏事发生。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神里面安息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这是蛮有智慧的话。这并不是说现在的一切都感觉很好或看起来很好，圣经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我们知道恶就是恶，但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这又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经常提到，有时我们会说麦子和野草，我想这是更加现代的用语。如果神现在把所有的杂草都从他的地里拔出来，他会同时拔掉他希望成长成熟的麦子。因此，如果神现在要把所有的恶从世上除去，那么首先呢，你我都会消失，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恶，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罪。如果神这么做呢，他会把好植物也连根拔起，新作物也无法生长。如果你把麦子周围的杂草拔掉，你会把两者都毁掉，你就无法大获丰收。因此，神允许这个世界中的许多事继续以扭曲的方式存在，一直到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救赎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丰收就是他打算完成的事情已经实现了。
那么神允许我们经历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让我们信靠他，并在他里面安息吗？
我想这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它根本就是全部的原因。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也许任何其他可能的原因就是，神希望我们的见证能够帮助其他人信靠神，并且在他的里面安息。但我们必须知道啊，乐时，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的目的，是为了让其他人看到盼望，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完美。当你对人说，我的生活并不完美，他们会说，太好了，我的生活也不完美，所以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你有什么盼望呢？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所以，神也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让人们看到盼望，以赢得他们。
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可以信靠并爱我们的神，我为此感恩。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期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